接下来给我们分享的是李辉弟兄。李辉弟兄也是就是我想这个从使团成立之后基本上就一直的认同使团的意向，也一直的跟使团同行啊。那么他是在 New Mexico 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 ，Los Alamos， 是不是啊，李辉弟兄？
差不多。
啊，他是一位科学家哈、啊，在那个地方来在教会当中尽心的来服侍神，也是跟我们使团有非常好的连结。那么他给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建造与使团意向的连结。我们欢迎李辉弟兄。
大家下午好。刚才那个谭牧师介绍我姓李，叫李辉，那是从 New Mexico 过来。New Mexico 还是属于美国。我们有些时候在美国的时候讲我们从 New Mexico 过来，很多人以为我们从墨西哥过来，那其实还是在美国。那我先想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感谢，因为我像刚才唐牧师介绍，我过去十年跟着使团到美国各个地方聚会，包括今年到加拿大来，那每次都会看到江恩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也每次都跟你们讲湖南话的牧师这个有很多的交流。我们曾经有几次好像是还是一起住在旅馆里面，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这样的。就是跟他很多彻夜的长谈，所以跟周牧师身上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的。在我也认识在座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有一年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同工的退休会，好像是徐英弟兄跟邓荣姐妹也都去到那边帮助我们一起来做同工的培训。 OK， 谢谢。虽然在座的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觉得我对加恩教会很熟悉，我们常常上你们的网站，然后去看你们的意向，去看你们小组是怎么做的。然后呢每年我会跟周牧师打电话，他会跟我寄一大叠你们同工培训材料，所以你们在用的材料我们在那边也在用。所以待会儿我也会介绍一下到底能不能 work。 OK， 那这个所以甚至这次非常的感谢神，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到加拿大来，就是能够到贵教会来，然后跟大家一起的聚会，一起的追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神。使团这个吩咐我的题目是这个我跑哪去了，这个教会的建造与使团的连接应该是 OK。 与使团意向的连接，这个题目非常的大，因为在座的都跟教会建造有关。曾经以前听传道人讲说，这个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OK， 那什么时候把教会建造好的话，就明白了神的这些终极的奥秘呢？将来我们都成为心腹，成为一个心腹，然后献给主耶稣。所以非常大的题目。那幸亏它后面有一个与使团意向的连接，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大题目把它变得很小。OK， 就是跟大家分享，主要是跟使团的连接的这个一些的经历跟学习，还有这个教训。OK。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段的圣经。我能不能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大家都看得见的话因为大家在这边已经坐了一个下午，可能也可以活动活动。OK， 这个我取自路德记第一章14节到第17节，如果你看得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两个儿徒又放声而哭，我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了，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谢谢。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路德记是本很美的书，非常的美。我在准备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段的圣经就跑到我里面来，我觉得主啊，这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我讲教会建造，讲使团意向的这个连接，怎么跑到路德记这边来了？ OK， 所以挣扎了很久的，最后还是想把这段的圣经给大家分享。那我后来我觉得我明白啊，这段圣经是跟我第一次认识使团是很有关系。OK， 那是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啊，使团第一次聚会是在这个Albuquerque， 那大概是7月4号的聚会啊，第一次聚会不是劳动节，那大概在6月份啊，朱建就打个电话来说李辉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聚会。你来一起参加。那个时候呢，我是92年信主，然后95年我们全家我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全家就搬到 Los Alamos 这个地方去做博士后。那New Mexico 英文这个州的名字呢就是 Land of Enchantment， 应该翻译出来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地方。OK， 为什么心旷神怡？就是因为实在是人太少了。OK。那也是很多地方实在是看来是非常的荒凉，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所以但是的确是我们在那边住了14年了。 OK， 那感觉那边实在是一个实在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而且好像觉得离神还比较近我们那边那个海拔7000多尺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教会想来想去一点特别的地方都没有，但最后终于让我想到一点了，因为是我们全北美大概海拔最高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在那边，我们全家95年搬到那边去，然后那边开始是有一个小查经班，大概六个人六七个人这样。那我们去了之后在那边开始聚会。那大家过去这2天一直听到各位的牧者在分享神怎么样一直在预备，其实在那个地方神也有预备，你别看那么小的人，整个town只有20000人 OK， 华人只有200人。那我在那边14年，华人还是只有200人 ，OK， 就是人口不涨。我听说这边的人口大概隔几年就翻一番这种的，特别是华人人口了。那结果神虽然在这么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预备了一个小查经班，而且都是从台湾去的港台去的，还有一位从香港去的弟兄和姐妹。那个地方是有它战略的意义，是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是第一颗原子弹就是在那边发明造出来的。OK， 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这样的，所以美国政府一直是在那边继续下去有这个国家实验室。那后来冷战结束之后开放，所以很多的开始有一些华人能够进去所以我们这些开始都是外国人也被准许进到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是美国有3大国家实验室，它是其中一个，那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里面这种综合性的实验室里面是数一数二的实验室。就是为什么说神在那边很有意思，还一直有一个华人小查经班。我们去了那个六七个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服侍。所以从95年到2000年，整整5年的时间。然后我是在休斯顿信主的，然后在那边被培训，然后毕业之后就到那边呢，就是开始也不知道，就是传福音。后来查经班人数就慢慢增长到大概20多个人，但是就服侍了5年。然后呢到了5年的时候呢，我或许以前有机会跟一些在座的某一些弟兄姐妹有分享过，然后我基本上就到了完全的枯竭的地步。因为这5年的期间呢，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退休会，那个时候对退休会是什么没有概念。OK， 那所有的这些理事里面就认识朱建，因为他离我实在太近了，只有100英里，所以他还不去的话，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他在这5年里面大概去过1次还是2次，我忘记了，就是来看看说你们怎么样啊。OK， 然后这6月份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退休会。我心里想说，我这5年了，好像也从来没去参加过退休会，去一下也不错。就在那次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我到了那边才知道说是有了一个使团，然后怎么样 ，OK。但是呢，那个是我一生的这个改变的一个极大的聚会。那从此也是给我们的教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细节我就不多谈，但是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又明白了使团在干什么我现在回过头来想的话呢，实在是非常感谢神。这些年来我跟使团在各个地方去，使团每一次都要讲意向，我们的使团意向是什么。 OK， 我昨天晚上在问朱建，我觉得你到底讲清楚了没有，他不敢吭声。 所以这个，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我那一次他们刚刚开始讲的时候，我觉得神把它解释清楚给我了。但是我也讲不出来 ，OK。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使团这个十次聚会，所以讲在全体会众里面讲十次。我们在我们那边聚会，从有主日聚会七年了，所以一年就算五十次聚会好了，七乘以五十是多少？350次聚会。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异象，那我待会儿会讲，我们教会到现在很多弟兄姐妹还是不知道异象是什么，所以说我一点都不怪他们，因为我也讲不清楚，非常难讲清楚到底在神面前领受一个异象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明白了，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其实早期的时候，李宁牧师也在这个使团里面，后来他出去了，这样。那他那一次的信息里面，跟邱林牧师分享的信息非常的类，有类似的地方，讲到这个北美，神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历史当中做了些什么。我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我是留学生过来，然后过来之后就有人来接我，有人来接我之后呢，就有人来请我吃饭，有人来请我吃饭之后，有人来叫我开车，有人来叫我开车之后，有人来请我去办银行户头，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查经 ，OK。然后说是哎，还有一个美国人在我们当中，你可以顺便学英文 ，OK 。所以那个李林牧师那次一讲，我就知道神在干什么。OK， 然后我信主的教会是一个休斯顿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全部是从台湾、香港来的牧师跟长老们，然后非常的关心我们一家。我太太也是台湾人，所以所有这些因素全加起来，所以说我非常的那一次，我觉得神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他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要干什么 ？OK， 所以我觉得我明白。而且在那一次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理事们就站到前面来，站成一排。那然后呢，那里面有学音乐的，有学这个以前学文学的，有学政治的，有学粒子物理的，还有学法律的，还有什么的，我都现在不太记得了。但是呢，神都把他这一批人全部，大概比我至少比我大概年长5年左右吧 平均来说，然后呢，信主年龄不见得比我长 ，OK， 但是呢，神却全部把他们呼召出来，然后他们说他们愿意，虽然背景各不相同这个神的托这个在他们身上的赐予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点是他们愿意在一起连接，然后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实现这个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在这一代人这个历史的托付。所以说我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OK。所以说呢，我说呢，所以大家现在明白我为什么选路德记那一段 ,OK。我那时候觉得我真是就是走到尽头，我实在是想离开老撒勒姆，我天天想啊，梦寐以求的想离开老撒勒姆，因为不想干下去了，但是离不开。然后呢，确实在这次聚会里面呢，神让我看明白我下一半辈子要干什么 ,OK。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决定性意义的这个改变。那我那年我30岁 ,OK。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要愿意投身在这个意象里面 ,OK。那我后来想起来，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哗哗哗全部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然后就进哪里去了呢？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如果想象摩西站在红海边上，看到这个埃及的军兵全部被淹死啊，然后这边都是神的子民 ,OK。那摩西那时候的那时候的兴奋，他非常的清楚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OK。他非常的也看见神在这神要在这个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身上有多大的祝福，为他们预备的前景，为他们预备的将来是多么的宏伟，多么的令人羡慕 ,OK。而且是什么样的好吃大家都可以想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当时的情形。但是你如果大家再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再对照他们刚过了红海那时候的心情大概跟我现在的心情有点差不多 OK。 那使团在2003年跟2004年的时候就差不多经过这几年的挣扎之后，最后越来越具体了，提出来说要在意向上要连接，生命上要连接，施工上来连接。我不知道说大家听到这些连接之后是不是知道使团在讲什么 ,OK。郭恩说他知道了 ,OK。这我是在座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了 ,OK。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OK。 那我对这些问题其实非常的感兴趣啊，我自己学理论的，啊，我觉得什么东西想不清楚的时候我就不要去做，那啊，但是这个后来变成我的一个缺陷啊，不要去做的时候呢啊，发觉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OK， 但是做又想不清楚，所以就在这种煎熬里面，这个，那我就把这个画到高一点 ，OK， 啊，使团提出来意向的连接、生命的连接，然后我们人这笑嘻嘻的都在底下。然后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办 ，OK。那我觉得在教会服事里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教会建造做同工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呢，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打比方的，就是这个要搭台阶。Oops， 搭得太快了，所以台阶搭不上去呢，就永远连不上 ，OK。那我就发觉。我这些年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这个台阶就是老是搭不起来，就是常常就少了常常少了一两块，好不容易搭了第一块之后，下面几块怎么搭就不知道。所以我下面来仔细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挣扎。在分享挣扎之前呢，我给大家谈我心中的三个渴望。这渴望呢比所谓的刚才讲的那三个连接呢，可能稍微容易懂一点，但是大家慢慢就知道说三个渴望其实跟那三个连接是一回事情 ，OK。但是我用稍微一种不同的方法给大家表达出来。那我当时很大的渴望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我们教会很小 ，by the way， 我刚才可能忘记讲了，我们有一段时间记录人数是就是超记录人数的时候，破记录人数的时候是大概80个成人，大概50-60个孩子。然后那现在呢又掉到了40多个成人，大概30多个孩子，是很小的一个教会啊。我们甚至不称我们这教会为一个团契而已，虽然聚会跟操作各个方面本质上是像一个教会一样。那时候我心中这些年来吧，可以说一直有三个非常深的渴望。第一个呢，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爱主，而且愿意奉献委身给主，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愿望。那我也这也是我自己鞭策我自己，鞭策我家人，也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第二个渴望呢，就是说，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认定好了，就是说，神要带着他的每一个的儿女，就是走十字架生命的路 ，OK。所以说呢，这个也是我心中的渴望，因为任何时候当我觉察我自己想绕路的话 ，OK， 或者是去观察到弟兄姐妹里面想绕路的话呢。至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呢，神都把那些路都堵死了 ，OK， 就是绕不过去，所以说只好走一条路。我想在座的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是学科学的话呢，你做了一定的实验之后，做了足够处实验了之后呢，你就说是我不再做了 ，OK， 就是这个律已经出来了，所以说我就走这条路了。这个就像说是牛顿天天看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呢，就是说一定地方有个引力，所以苹果它才往这个方向走，它不会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学科学也是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说既然每一次想绕呢绕不过去呢，那我就干脆以后就走这条路了 ，OK。所以这是我第二大的渴望。第三大的一个渴望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就像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呢，我们教会在神国里面有份。所以神国里面有份的意思呢，就或许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呢，神会说呢，当年在拉萨拉莫斯这个小教会里面呢，他们还在神国里面有贡献 ，OK，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私愿了 ，OK， 所以我心中一直有这三个渴望，一直成为我服事，一直成为我跟同工们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交流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三个。大家仔细想的话，这三个跟这个使团提出来的，在意向上、要在生命上和在事工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关联的。OK， 相信也是神的作为。《生命记》里面有一段话我没有带那个 program 上来 ，sorry， 我是到是哦，我看还有10分钟 ，OK， 那我们就不读这一段了。那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讲到，就是说。4:30 ，OK， 那还有20分钟 ，OK， 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就是说是当时以色列人神被神拯救出了埃及，然后出了埃及之后呢，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上，但是呢没进去， 没进去之后呢，神就发怒，发怒之后呢，就是说就以后就不准他们进去，就除了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还有那个加勒 ，OK， 所以这是这一段的圣经。这个讲到，我下面想跟大家从几个方面来谈，讲到刚才讲到意象的连接，生命的连接和事工的连接。那意象的连接的时候，那我从2000年那次领受意象之后，非常的兴奋，然后大概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思考这些。那我们是2002年的2月份开始有主日的聚会，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之前只是礼拜五的查经的聚会，然后还有这个祷告会。那后来开始有主日聚会，那各方面呢就希望往这个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建造的方向走。那个时候我就跟同工们就提出来，就是说我说我2000年那一次是这个大神迹在我身上 ，OK， 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了这个宏伟的这个目标。那我跟大家跟我们教会同工提出来，我想我们教会能不能，我们的意向就把它定位为培训基地 ，OK。所以这是2003年到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呢，同工们呢，就是说呢，跟我所看见的或者所心中所领受的所被振奋的这些东西是完全没关联 ，OK。所以他就说，我们这么一些小地方 ，OK， 这个鸟不生蛋的 ，whatever， 这个神的什么人都不来的话，你培训什么？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培训？所以说呢，这个呢，在同工会里面讨论了很几个月的时间最后不了了之。OK， 我不死心，然后到了2006年、2007年的时候呢，哎，我说这个我又有新的看见了。我想呢，我们这个小教会能不能变成这个大陆知识分子教会的试验田？这个从国内来的大概知道这个试验田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有一块田拿出来，对吧？你可以先种水稻，然后这换一换，这好像不太 work 啊，再种某种稻，然后是一年种几次，这样就是，然后放什么化肥，放什么肥料，对吧？就是你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和自由度，你能够去做尝试，然后发掘什么东西能够工作，什么东西能够是不工作，什么东西是经验，什么东西是教训。哎，我说我们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有所有这些自由度，所以我们能不能做试验田？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呢开始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弟兄姐妹婚姻家庭出问题工作上不稳定，小孩子们不听话，然后呢还有身体上也有时候有需要等等等等。他是说，我们先好好把我们自己，你不要拿来做试验品，好好把自己这个建造好了，然后呢，这个你我们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能够好好建造好就不错了 ，OK。所以说呢，这是后来呢又不了了之。到了2009年就是今年了，对吧？今年2009年对，那我又提出来了 ，OK。我说呢，我们教会要不要新的意向？这个就是我们来实践这个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OK。所以其实大家看的话呢，我好像在耍花招一样的 ，OK。就是我这个心其实一点都没变 ，OK。我觉得跟2000年神借着使传的第一次的聚会所开启给我的，所放在我心中的负担，其实一点都没变。Hopefully， 希望是说认识的更深刻了一点。虽然我在想尽各样的办法，想办法看弟兄姐妹是不是，或者特别是同工们，是不是有一致的看见，一致的领受。我相信说神在过去这9年10年的时间里面，或者7、8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在很多的弟兄，我们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带领，这个是一点都不怀疑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可以也坦诚地告诉大家，在意向的认领上面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所以我们教会到现在没有一个意向的这个 statement 怎么翻译，就是没有一个意向的 statement 怎么翻译？宣言，这个意向的宣言，贵教会是有的，我这个我清楚，因为我们上网看过的。那我要说是很挣扎，就是有时候我早年的时候我可以取笑一下铸剑，现在我不敢吭声，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也在教会里面讲了这么多次，还是传递不出去，还是讲不清楚，还是不能够就是说带动大家，就像跟大家跟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来北美的目的， 如果你跟大家讲说我们来北美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对吧？我这个出国好不容易啊，当年走各样的关系，然后又付了各种的钱培养费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像我知道可能在这边出国更不容易，要跑要游泳要怎么样的这个，然后我好不容易出来之后，然后我说我为了这个我刚刚离开的这个国家，这事情不可能啊，不可能去理解的。 OK， 那我们那边也是，就是说很多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一级这么样辛苦考出来，好不容易到了美国读了个学位，好像还有个工作还不错，然后说我做了所有这些东西难道就是为了中国？这个是，所以作为同工来说，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我觉得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台阶我就答不出来。 OK，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小教会，就像我刚才讲的40人50人70人撑死了，这个小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培训神国工人，谁到你这来培训啊？我去这个国内教会，跟一些牧者去导致到那边去培训，然后别人一问起来，你林牧师，你教会多大？我不敢说，因为他们随便一抓就是几百人，我这个撑死了还是40个人，我也不敢说我这个多大。然后呢，教会最终必须是宣教的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认同这样的。认同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最终必须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特别是华人教会。OK， 啊，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教会敢这么样讲了。OK，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使团的理事们说来说去，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在想要告诉大家的内容。OK， 他们自己不讲，把我推上来讲而已了。OK。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使团的理事们一直讲，希望大家能够认同的。OK， 不管听起来好像有多么不 reasonable， 大家知道吗 ？OK， 所以还是回到我当初渴望，我到现在的态度就是有意向也好，没意向也好，如果你是爱主的，哈利路亚，感谢主。OK， 我就是说希望你是个委身的人，希望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深厚的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move on，还有2分钟。生命的连接，我们第一个外来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 OK， 忘记是2003年还是2004年了，已经忘记了，很多年前了。他就住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他就拿一本书出来，大家知道那本书叫什么吧？就是我忘记是哪个出版社了，就是心里有着心里揣了一团火，他就把那把书拿出来了。我大家都知道志刚牧师的这个 style 对吧？这个特征就是到哪都是点火。OK， 哇，到那个我们那时候非常的兴奋。OK， 哇，我们请他是我自己是对理事们完全不认识。OK， 所以就是有些祷告啊，然后有些问一下人呐。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10年请的讲员，在每一个阶段神都有他的心意的。OK， 第一个就是张志刚牧师，结果那次来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有那些福音性的聚会啊，弟兄姐妹非常的火热，有个姐妹做了很多的包子，最后很少人来，所以这包子都剩下来了。哎呀，我们还有点沮丧，志刚牧师说千万不要沮丧。 OK， 然后你看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火热已经燃起来了。 OK， 真是这样。 OK，所以开始几年的时候真是就是弟兄姐妹非常的火热的追求我们有主日的聚会。然后呢出现一些现象，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大家在敬拜啊，就有人就倒地了。 OK， 那这个有人呢就是说李辉，我能够看异象，还有呢是说我有先知，这个我有先知发预言的这个恩赐。 OK， 我那时候一听就懵了。 OK，就是说是这个首先人倒地我就不理解。 OK， 然后这个开始说是这个又有先知又有异象，这是大概03年04年的时候。 OK， 大概5年前吧，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说一个小教会里挣扎，我跟大家讲这些的目的没有不是要贬低那些弟兄姐妹，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这个刚才举的那些现象不是不好的意思 OK， 而是说我相信在北美很多的小的聚华人的聚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的 OK， 我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来阐明 OK。 然后还有人就是讲说呢，他有解经的恩赐 OK， 等等等等 OK。其实呢，就是其实在聚会里面也都提到的，圣经、圣灵和圣徒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我有时候回想起来，就是说我也不理解，说神为什么在我们还很年幼的时候就允许了这些事情的出现 ？OK， I don't want 我不理解，我也 don't pretend to understand 我 OK。但是呢 ，this is what happened， 这个就是事实发生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后来我看慢慢理解，就是说像我有两个孩子，我养了老大之后呢，觉得老二没问题，就我发觉说呢，老二完全跟老大是不一样的这个个性跟那个走的路 OK。 所以说呢，其实神是怎么样带一个人不由我们来决定，他如果说是一个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就倒地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倒地的人 OK。那你这个信主的时候是这个听了冯秉成牧师的这个讲到这个科学与信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或许是这种真理是对他说话的人 OK， 这是 fine OK。 但是当时我们不理解 OK， 所以不同的属灵的道路就在我们教会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这个现象就出现，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 OK。 然后呢弟兄姐妹之间产生一些的不理解、不接纳，然后不顺服，什么都跟出来了 OK。 所以大家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路上呢就停在那儿 OK。 那使团呢就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像祝坚牧师、温沃利姐妹就到我们那边去，给大家讲个小的见证。我们教会在过去六年是一起联合退休会，那个大家都知道温沃利的这个声音是比较这个嗓门呐、是比较这个大家都不敢讲话，比较大，对不对 ？OK， 那我们教会是没有那么大声音讲话的，敬拜的 OK。那结果呢？我们联合崇拜的时候，他们教会一带敬拜的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吓坏了 OK。这个还这么大嗓门呢？然后我们那还有个福音朋友，他那个是个弟兄。他就说是这个受不了，他就准备第二天就准备回家了，但是呢但是敬拜第二天还没回家之前呢，然后忘记是温还是沃律就站上来就先道歉说我们敬拜是这个形式，那这个呢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啊，就心里就是喜乐啊，就是想高声赞美神等等等等等等的我们也知道有在座的可能有人不适应啊，请你们原谅。哎，这个福音朋友一听，哇，基督徒还这么讲话的 ，OK。哎，他留下来听，后来就信主了 ，OK。现在在我们教会服事 ，OK。所以这我讲这个很简短的，他大概两个礼拜前还在我们教会做见证，就是说是讲到就是说虽然神带我们的道路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个谦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的心，其实大家都可以来接受，能够明白的，周牧师也去我们那边周霞牧师去我们那边布道，然后呢带信息教我们怎么建造教会，硬件应当是什么，软件应当是什么，硬件软件之间应该怎么搭配等等等等等等我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两个每年讨论一个问题，我们那个小组，我们那个地方要不要有小组 OK。 那周牧师也是非常负责的人，他开始几年不吭声他也不说要，他也说不要 OK。 那我心里很奇怪，他在你们这边一定要有小组，一定要有小组，到我们那边就不吭声了我也感谢神，他是负责的人对吧，因为我们那边因为我知道贵教会小组的意向是要倍增 OK。 我们那边大概增不了什么 OK， 就是200华人 OK， 你想往哪儿增 OK， 再增就增到阿伯克里去了，100个麦奥以外 OK。所以这一下子就是说是贵教会非常成功的这个 model 在我们那边到底怎么用，我一下就乱了套了 OK。 那我用了你们教会的这个同工培训，那周牧师说你这半年这一本书就结束， 我们用了一年半还没结束。那我发觉说，你们能够用的方式来培养同工、小组长培训、领袖培训、One on One守望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家这个周牧师给我寄的真这么厚 ，OK。你们同工大概知道，你们所有上过过去三年的课的材料全部在我们家 ，OK。那但是呢，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用 ，OK。那因为我们那边情况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些培训，不知道 ，OK。那这次来有个同工还吩咐我，李辉，你一定要搞清楚 ，OK。我这个心里想起来头大，感谢主，今天这个吃完午饭，这个陈弟兄是吧，跟我。他不知道原来我是做探子，已经问了很多问题，他就一直讲一直讲，我就一直听，呵呵，有很多得着。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一步一步，当我们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使团总是有一些的长者有一些的帮助能够至少给我们提供经验教训资料帮助我们。那我们教会现在还是有很多生命道路的艰难，其实跟意向没有传递出去是要结束了是吧？跟意向没有传递出去有直接关系。我们那边呢世外桃源，真是世外桃源，大家收入高，风景也其实也相当不错 ，OK， 就是跟国内的避暑胜地差不多，海拔7000多，夏天晚上要盖被子 ，OK， 没有蚊子 ，OK，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大家生命不长呢，它迟早出。就是生命不长，就迟早出问题。我们一个40多人的教会，有5家夫妻闹离婚，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这个一天到晚的这个发愁，一天到晚的苦闷 ，OK， 这个不知道怎么办 ，OK。所以我是心中有极大的这个渴望，希望我们有愿意走十字架的路。而事工的连接，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在神面前一个常年的祷告，就是说我们虽然小，不要忘了我们 ，OK， 这个以前国内有个电影《不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吧？这个，我很担心这个，我们是被神国遗忘的角落，被神，我相信神不是遗忘我们，因为这个教这个查经班也好，到传奇到教会，20多年的历史，没有神的保守和带领，不可能存在 ，OK， 所以说绝对神是绝对没有忘，但是我是不知道怎么接上去 ，OK。就是这个问题 ，OK。所以呢，我们就是所以有些同工就讲了，李辉你就瞎折腾 ，OK。那这个所谓折腾呢，就是说是呢，我每年大概从04年还是我每年回国一次，我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常常回国，所以说珍惜那一次的机会，所以每年回国。那回国一次呢，然后呢，我每次回国呢，我觉得神就给我开眼界。给我开眼界，就看到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需要 ，OK， 各种各样的需要，不管是在知识分子族群，在工商的这些做生意的人的族群里面，还有包括这种农村的族群里面，就是说就是，然后呢，我常常在国内不管是坐火车、坐飞机、这个坐轮船，我们也去过三峡等等，我就常常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主这个我们怎么接这样的？那也是在这个使团的这个很多理事的这个鼓励下面跟指导下面，因为每次到使团来这样的聚会里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level 水平，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理事们的胸怀和理事们在神国中的看见。和装备，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而且是看到说，当很多的理事放到一起的时候，所形成的这个气候是非同一个教会能够形成的，所以也是在这些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也在我们作为小教会，但是也在寻求，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面能够去跟他们接起来，像我们曾经有过2年的这个5月份的同工的培训，因为看到。在北美很多的中小型的教会里面，同工们其实是最辛苦的一群，也是最没有被牧养的一群，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服侍他们。那像借着这个朱建阿伯克以他们教会宣教做了很多，他们也安排很多的机会，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就是请君入翁，这个就是说是你只要能够到了中国 ，OK， 我就给你就是说你我就带着你能够去有宣教的团队这样的。那我们也过去的大概 两三个夏天都有跟着他们教会一起去做，因为我们自己又不认识人，然后我也不可能说去说，哎，我到你们教会来培训怎么样？他说你是哪家门道，也不可能的事情。那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神开了不少的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祝健礼拜五晚上讲到他跟他的太太以婚姻为证的意向，就一代人从旷野里面走出来合成一群。那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是还在旷野里面 OK， 或者我跟我们教会一起都还在旷野里面转已经转了七年 OK， 还等着这个光这个从上面照下来，就像当初约书亚一样的带着大家这个 OK。 最后一两分钟一些反思，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两个人，摩西他是有看到异象的人 OK， 而且他毕生投入了这个异象的人，然后有生之年呢是没有进迦南的人 OK， 那但是他是对神国有份的人 OK。 那约书亚呢也是一个看到异象的人，那他也是毕生投入的人，但是他怎么样呢？他是进去了的 OK。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哪种人OK。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呢都是跟着约书亚进去的，我也希望我是那样 OK。 但是我想讲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最终主权还是不在我身上，不在我们身上 OK。 所以神如果说这一代人预备好了，而且也在神的 timing 里面，的确可能就是约书亚这一代，神兴起约书亚，跟着约书亚我们就进去了 OK。 那如果 OK 是旷野那一代的人呢，我希望在座的都是约书亚 OK， 最终还是能够进到神的应许当中去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有时候非常的感慨，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路德。路德也是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他跟他的婆婆生活了十年之后，他的先生才去世了干什么，所以他才冒出那句话出来，就是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呢我也去哪里 OK。 所以他 somehow 圣经上没有解释，但是他看明白了这个是真神 OK。 所以说呢他也毕生就投进去了 OK。 然后呢他也与神国有份，对吧？他知道就是这个大卫的曾祖母的妈妈就是他，对不对？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你路德呢他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我在这边不是说我们不要进入命定，所以待会儿出去的时候周牧师不要找我麻烦 OK。 我不是说不要进入命定 OK， 我过去十年一天到晚就在想进入命定 OK。 我老实的跟大家讲我还没进去而已 OK。 那我们教会还没进去，那我也知道说在神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进去我们在不同的时代神呼召我们做跟随他服侍他的人，我们也顺服在神的这个主权底下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李辉弟兄这样敞开心怀的分享，实在看到我们一个人或者一个教会行走天路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就像以弗所书的，神赐下各样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为的是要建立圣徒，各尽其职，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长大成人，彼此的合一。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成为同路人我们不是孤单，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走这个天路当然我们当中最大的我想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引导无论一个人恩赐有多大神是一切的恩典恩赐的源头，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的女高音因为她身体不适没有办法为我们献诗，但是培克弟兄他会为我们献一首的诗歌，神啊我的心切慕你。